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是倒数第二节啊，下星期还有一节啊，对，1月3号最后一节，但是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节，对。明年还有一节，在元旦，刚好星期三圆悟法师的课已经结束了，好，那星期四观上法师我最后会在一个 ending 嘛，学佛三要，然后星期五是这一期最后一次，好，那如果大家有空还是可以来。好，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学习的呢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章的第三节最后面了哈，这快结束。那这一章呢，导师谈了当时印度的背景、世尊他的成长过程啊，还有他所提示出来的教法，那世尊特别称这个叫中道正法啊，中道正法又开展又谈到了三个面向，对不对啊？中道、行，然后真谛理是吗？如实理究竟涅槃，对，大家非常的熟，嗯。那我们现在已经谈到这个究竟涅槃的部分了哈。真的是要这样，就是大家要去记忆啊，这整个纲要啊，整个段落的一个纲要，在第三节就是在谈这个正法，就是这三个部分。导师先在中道正法就谈中道，对不对啊？谈正法有三个面向啊。那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究竟涅槃，那他就跟这个阿罗汉果有这一个关联，对不对？就是谈到这个四果之后呢，就谈二类阿罗汉，这是我们上星期在第二节的时候谈到，那最后呢就一个解说，那解说当中导师又带出信仰这一个信或是信心这样的一个内涵，在佛教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大乘佛教的一个开展很重要，就是信仰或是信心这个部分所去特别去怎么样去发展的这个面向。好，那我们在开始看讲义之前呢，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关于法住智跟涅槃智这二种阿罗汉啊，哈，大家看得到，可以吗？好，那这个是之前因为有一个因缘，就是有同学写了一篇这个文章了哦。当然他是从南传的论跟瑜伽师地论的见解，有点对导师的这个见解就是批评啊，就是说导师的见解恐怕是有一个问号在那边了哦。那刚好就做当时担任这一个讲评者哦，那就做了一个关于导师提出这个见解，他的一个合理性在哪里？因为我们上星期用口头说明，可能大家不太清楚，这边再透过文字哦，说明导师为什么要这么说哦。在空师探究呢，他有一段话就是。但这是引述虚生经啊，哈，那虚生呢，就是外道来出家，又来道法，因为当时外道的经济 不是很好，他们就派这个年轻，然后这个头脑很好的到佛教去卧底，去偷一点东西出来，让他们也可以受到一个比较好的护持和力量。那他到了僧团之后不久，就听到有一些比丘们呢，就跟他说：“生死已尽，万恨已立，所作已办，然后置之不受后有。”这就是阿罗汉的定型句啊。反正正阿罗汉他都会讲这一句哈，在《阿含经》里面，所以讲这一句话表示他已经正阿罗汉啊。好，那须生就问他：“你有没有得禅定等等的？”那这个经里面就讲说他们不得禅定，然后说他们是会解脱阿罗汉啊。那须生听了非常疑惑。佛就告诉他，他们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所以导师对须生经的理解呢，就是比丘们自称是会解脱阿罗汉，对不对啊？因为他们说，那个须生问他们有没有禅定等等的功德，他们都说没有。那须生说：“怎么可能啊？”那就是说，我是会解脱阿罗汉，所以没有你刚刚讲那些啊。好，那这边的会解脱呢，就这部经来说，它指的是全分的会解脱，它没有根本定啊。那这个有一个语词叫全分的会解脱阿罗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经，这部经里面呢，这些阿罗汉呢，他们不是广义的这一种会解脱阿罗汉，也就是少分会解脱啊，那也不是具解脱阿罗汉啊，因此呢，没有禅定，有禅定呢是广义的会解脱阿罗汉，或者是具解脱阿罗汉啊。懂意思吗？完全都没有禅定，叫全分会解脱，有部分是禅八定的，好，那这个是少分。那如果有灭尽定的呢，就是具解脱，哦，那这个是好。那再来就是广义的会解脱阿罗汉呢，他们是不得灭尽定的就是有定里面呢。有灭尽定，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懂意思了哈？那它就叫做具解脱阿罗汉。那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是有根据的哈。比如说《诚实论》说的阿罗汉有九种因灭定故有二人那不得此定呢，就名会解脱；得此定的呢，就名具解脱。就是具解脱，就是有灭尽定。那其他的就叫做会解脱，那里面又有少分跟全分啊。少分就是有根本定的，全分就是连根本定都没有。那这一些都叫会解脱，因为他们都没有得灭尽定好，所以依据《诚实论》呢，或者是《阿毗达摩大比菩萨论》，导师将具解脱阿罗汉较明确的划分在具有灭尽定的阿罗汉，可以了好，那因此说呢，这个具解脱，也就是导师把这个具解脱定义有涅槃智的这个阿罗汉那他生前就能够现证涅槃的绝对超越。及大圣的证入空性觉诸细论，也类似一般所说的神秘经验，名为得现法涅槃。那在古代被称为得灭尽定的具解脱阿罗汉但是导师说呢，灭尽定在佛教界也有不同的说法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好，所以 有涅槃智的呢，导师就把它归类在这个有灭尽定的，这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定义。什么叫涅槃智啊？就是有灭尽定，能够有经验到身心止息的啊，这样的一种经验的，叫做涅槃智。这个是导师的定义了啊。好，那对慧解脱呢？导师依经中的说明而说，这个全分慧解脱阿罗汉虽没有禅定，但烦恼已尽，生死已了，这是以慧得解脱之一切法即灭，而没有涅槃的自证。这个涅槃自证就是灭尽定，懂意思吗？他们若一般我们讲这一种烦恼熄灭名为涅槃的话，那阿罗汉都有，不管会解脱或是具解脱。但是呢，因为这边牵涉到涅槃智跟法住智的问题，那这边的涅槃智证就是所谓的涅槃智，这是定义的问题，就是涅槃智这样的一个语词到底它是什么内容，就是导师根据经论的一些说明综合，然后可以符合虚生经这种情况的，那就是有灭尽定的这一种叫涅槃智，那然后没有灭尽定的呢，它就只有法住智。那有法住智的这个慧解脱阿罗汉，他到这一个要入灭的时候，就是命根或是这个寿命尽的时候，他也会经验到身心止息，对不对？那他那时候也有涅槃智，懂意思了？不管什么样的阿罗汉，到最后一定都有涅槃智。你要不然就是生前，要不然就是最后那个时候，懂意思？那生前有涅槃智的，就是有灭尽定这样的一个体会、体验，好。好，那导师呢，根据虚生经的下列二经文，将会解脱、具解脱阿罗汉与法住智、涅槃智做连结，就是比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不论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段经文导师的理解就是会解脱阿罗汉是知法住，那具解脱阿罗汉呢是知法住亦知涅槃，那知涅槃就是灭尽定，懂意思啦。好，那导师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思路就是，不得禅定的会解脱，也就是这句经里面所说的比他们是先知法住，即理解这些会解脱阿罗汉现阶段只有法住智，对不对？那在此之后呢，才知涅槃，也就是得涅槃智，懂意思了？这是导师对这段文的一个理解。那依据虚生经请求佛让他得法住智，得见涅槃智这样的一个要求呢，那佛就为他说什么是法住智，什么是他只有讲法住智，因为虚生经只要求说让他得法住智，得见法住智，对不对？所以佛就跟他讲缘起的流转还有缘起的还灭，那教完之后呢，虚生就远离尘垢，得法眼净，见法得法，觉法度已，不由他性，不由他度，于正法中心得无畏。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出果的一个描述了，出果。好，那在此之后呢，根据经文，虚生坦诚他自己先前是为道法而来，佛法中出家，那佛为虚生说道法的罪报。那听完之后，经就说呢，外道虚生 漏尽一解，哦，漏尽一解。那从经文的文字说明本身来看，可以理解为须生经是以法住智得出果后，进一步得阿罗汉果漏尽，哦，可以了，哦，就是这部经它所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哦，好，那也就是这边就姑且不论经文最后外道续生的漏尽一劫，它是指什么果位呢？至少单就虚身请求佛让他知法住、见法住智，而听完这个缘起的流转与幻灭的教导，当下得出果来看呢，那他是可以得无漏的嘛，对不对？法住智是可以无漏的，但是在南传的呢，哦，的经论，他把法住智，就是归类在这个有漏的智慧，哦，就是没办法证圣道的这一类了，哦，那如果这样归类，他没办法满足北传续生经这种讲法，懂意思了，哦，所以导师必须要重新提出解释，因为那这清净道论啊，它的这种定义没办法符合北传这部续生经的讲法，哦，好，那以经文最后外道虚生漏尽一劫的文句及整个经文的脉络来看呢，导师理解会解脱阿罗汉只有法住智而没有涅槃智是合理的啦，哦，懂意思吗？因为虚生请佛让他知道什么是法住智嘛，佛当然就是为他说什么是法住智，对不对？哦，应该不会说那我再加码给你涅槃智，他也没有讲啊，哦，他讲完之后就缘起流转跟幻灭嘛，对不对？基本上他虚生只要求要知法住，那佛所讲的缘起流转跟幻灭就是法住智的内容，哦，他没有讲到涅槃智是什么，那所以导师就去推敲了啦，哦，那涅槃智或许就可以跟这个具解脱阿罗汉这一种的有灭尽定这样的一种修行者的这一种经验做结合，也就是所谓的涅槃智就是现身能够经验身心这种止息的一种经验，那这叫做灭尽定，其他都还有心啊，哦，这是无心定，哦，无心的一种定，嗯，好，那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好，那再来呢要那就回到这个，啊，我们的讲义了，哦，讲义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我们看到讲义的第29页有没有信的这一部分，29页信。那导师有谈到佛法所说的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引了这个尼见若提子跟直多长者的对话有没有，哦，然后这个尼见若提子就问说你信沙门得无觉无观三昧吗，哦，你觉得他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吗，哦，他有经验到这种无觉无观三昧，哦，那这个直多长者他的回答他是说呢，他我不以性故来，哦，这有点不好理解了，哦，他问你说你相不相信这个曲坛就是释迦我们的师尊嘛，哦，他所说的这件事情，哦，他回答说我不是以信来好像是来到你这边，啊，是吗，哦，懂意思吗？这句经文有点不太好解，哦，这个来呢大家写一下，他字典的一个基本意就是归也，哦，归啊，我们皈依三宝那个皈，哦，可以了，哦， 那归什么意思呢？归向，哦，懂意思吗？也就是我不以信而归向这个曲坛，哦，可以吗？哦，不是来到泥见子这边，是我不是因为借由信仰而去归信他，哦，而去这一个亲近他，哦，那经文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看中文啊，巴利文你们也没学不知道，就是这经文巴利文的经文他是这样说，他说就这件事而言，哦，他问他嘛，哦，你相不相信这一个曲坛的五九观三昧，哦，那他的回答是说，我不是因为信婆伽梵而去亲近他，当他说有这个无觉无观三昧，有觉观之灭，哦，这样的一件事情，懂意思吗？哦，不是因为他讲这个然后我就相信他去归信他，不是的，哦，他说不是，意思是什么？我是惊艳到，我不是相信，我是自己经验，哦，听懂了哈，哦，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回到这个讲义，哦，回到讲义，那在信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佛法是依正知见而进求自身修验的，这句话很重要啊。哦，就是我们是依着这一个正见，然后呢才进一步去实践，或者去经验到这个佛经里面，或是老师告诉我们这些种种的经验，哦，所以它是可以去验证的，哦，可以去验证，所以它不是一般盲目的信仰，或是求得情感的满足。所以这边导师谈到佛教的信，它是依正知见而来的，然后依正知见而自身有这样经验之后，他确信你所讲的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懂意思了，依着正知见，然后透过这一种修验、修行去经验、去见证、检责，然后去确定，那这个你这种确信才是佛法所说的信，而不是一种我只是相信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信的部分。那再来我们看到戒啦，看到戒学。戒是什么呢？善良的德行，哦，这是一般我们所了解到的戒，就是德行嘛，哦，就是什么呢？就是善法的这个修学，哦，恶法的呢的戒绝，哦，是吗？哦，就是善法的这个具足，恶法的一个禁绝，哦，那就是善良的德行。那佛法是以世间的正行为基础，这边的正行就是善良的德行，也就是戒了，哦，可以吗？哦，所以戒是善良德行，那佛法其实就是以善良的德行，也就是世间的正行作为基础而向于解脱的，哦，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一个是信，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戒。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世间的正人君子，懂意思吗？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就是他觉得他是一种善巧方便的，啊，善巧方便就是他觉得他这样子讲，哦，可能这里面带有一些不正确的讯息了，哦， 不正确的讯息，但是他觉得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这个要很小心啊，懂意思啊？我们现在是很含蓄的讲啊，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说他有这个方便妄语的嘛，是吗？哈，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很小心的啊。好，所以我们就是以世间的正行为基础而向于解脱，那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了解戒它是修道的基础，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持戒啊，因为我们这个戒是作为慧学进修的基础嘛，啊，那同时也是定学进修的基础，所以不只是持戒而已啊，持了戒之后要修定，要修慧，要修止观啊，好，那这个是戒的部分。第三个定呢，导师这边提到有浅有深，那修定的方法也有种种的不同啊。那在佛教里面的定法呢，主要是四禅、四无量，还有四无色定啊，或者说世间的这一个定法呢，就是有四禅、四无量跟四无色定啊。佛寺的出家弟子基本上都是修禅的啊，但是呢，禅定是共世间法，这个也大家把它画起来啊。修禅定，外道有深定的，在古代其实蛮多的。世尊还没出家之前，就有两个老师，他去拜访嘛，对不对？那都是禅，就是定的一个高手啊，他们的定都非常的深，所以他是共世间的。即使修得非想非非想定。这个是四禅八定、四无色定的最高的一个定啊，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啊，也是非有想、非无想啊，叫非想、非非想。据说我们的成语“想入非非”是从这个语词来的啦啊，很高很高，进到一个。玄妙的一个境界啊，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啊。据说想入非非是跟这个语词有关系啊。好，所以导师说禅定是共世间的一个法啊，即使修得非想非非想定呢，也不能解脱生死啊。在阿毗达摩大毗菩萨论里面有讲到，应该是修这一个定的了哈。就是有一个人呢，修到这么高的定，他这么高的定，他就是享受这个极静的这一种果报嘛，对不对？啊，那他总是寿命虽然很长，他总是会有尽的一天嘛。那受尽那一天呢，他就堕到一种印象中好像是飞狐那一类的飞狐啊，听得懂吗？他会吃一些动物的飞狐啊，而且就是很会去抓一些动物的那一种飞狐啊，所以非想非想处也是会堕到这一类的众生，懂意思吗？啊，因为这个关系到在佛教里不同学派对于修定的一个态度。就以南传的一个理论来说，他们说从色无色界定如果命中之后呢，他不会直接堕到三恶道、哦、他们说至少要经过人的这一个的一个过渡啦，或是至少他不会直接堕到三恶道的、哦、所以他们对定他们是比较有高度的一种正面的、哦，都懂意思了，但是在婆沙里面呢，他跟我们讲非想非想定受尽的人，受尽之后他就变成一只飞狐，懂意思了，那他其实是出生到这一类的，懂意思吗？好，所以总而言之啦，就是 这个定它并不是究竟法啊，那而且这个天呢，也不是一个好的修行的地方啊。导师一直强调人间呢、啊，才是修行的一个善处啊，有苦有乐，苦乐参半啊。那到天界呢，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在享受那一种定的果报的啦啊。那他受命中之后，他就看他哪一个业成熟，他就落到另外一个道去了。好，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修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说这个定它不究竟，不能解脱生死，反而呢，不得根本定的，他是能够成就慧解脱，像《续生经》所说，对不对？哦，那可见呢，禅定能除善乱，而得一心清净相续。哦，还有一些身体上的利益，修定啊，会有一些色身上的好处啦，哦，那这只是，但是呢，它只是这个佛法修行的一种要方便，就是重要方便，它是重要的。为什么？一要修止跟观，对不对？它是解脱，就是不管修任何法门，它要通往觉悟，就是要这两个部分，定跟慧，止跟观，所以它是重要的啊的一部分，重要的方便。但是呢，它不是解脱道的主体。如果以这一个定跟慧两者的关系呢，定它比较像是这个土壤，哦，可以吗？那慧呢，它是依着这个土壤而生长出来的这一个植物，哦，懂意思的，它才是主体。这个定只是土壤或是养分而已。哦，好，我们看到第30页。第30页就是慧了了，所以导师在这一段讲了4个内容，就是戒定慧再加上信，对不对？那戒定慧其实就是我们先前所讲的3学8正道，所以导师这边其实是最后做一个归纳，再加入信，那他应该在3学8正道里面的哪一个位置？从导师的排列是在戒学之前，对不对？但是戒学之前，它是要依着正见来成就这个信的哦。好，你看慧，也就是般若，慧是解脱的主因。那导师这边就举了《杂含经》的一段经文，这边谈到呢，这个五根，也就是信、精进、念、定、慧这五个。15根一切皆为慧所摄受，也就是这五根呢，都是慧所摄受的啊，可以了。他就举个譬喻，什么叫摄受呢？就像这个盖一个讲堂，那栋为起首，我们讲栋梁嘛，对不对？其他都依着这个栋而建构，对不对？所以皆依于动以摄持故，因为动它是起首，它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所有的这个架构都要依于这个动来作为摄持。那如是五根会为起首，以会摄持，就是以会来这一个作为一切这一些修行得目的一个核心，核心。好，那导师后面就接着解说，修学佛法是以正见为先，依正见，也就是闻思会而起正信，这个圈起来，正信怎么来？ 依正见而来。这正见什么内容？闻思，哦，闻思。好，那依并且呢，依正见而修戒定，最后以现正的无漏慧而得解脱。哦，所以如果没有智慧，就等于盖房子没有栋梁。那这终究建不成房屋，所以盖房子最重要那个栋梁，所有结构都要依着它而升起，而有这个依托了。好，那最后导师说，在圣道当中呢，般若是在先的，并且呢，与一切的这一种功德行同时进修，所以修慧学之外呢，还要进修其他的功德，懂意思啦齁。然后最后呢，达于解脱的正知，这是佛法修习圣道的准则齁。所以大家要把它记在心里面。以慧为先，以慧为首，同时具足一切的德行，一切德行统摄在戒跟定，对不对？戒就通一切利他的这个事行，那定就是自尽其意等等。好，所以如果偏重信、偏重戒或是偏重定呢，都有可能脱离佛法常轨，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一段，就是般若正见，它在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最先的，同时呢，它在修行过程当中也要跟着其他的德目一起修学，最后呢，依着这个智慧跟其他德目修学的圆满呢，而达到无漏的智慧，证得解脱。所以这个智慧是彻始彻终的。这个在125的这个注脚这边导师有谈到了。那我们大概看一下，看到125。那这边谈到呢，八正道的正见，八正道是以正见为首，哦，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导师说慧学是贯彻始终的，有没有？慧学是贯彻始终的。那八正道的正见，它侧重在它的先导，所以它在最前面，对不对？那三学的慧学侧重在它的究极完成，所以是戒定慧。会在最后。那如果参照五根的这一个教学，谈到慧根呢，是摄持一切的这一个德目，那就可以解释这样的一个次第，似乎差别而实际是完全一致。什么叫似乎差别？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对不对？那其实它是从头到尾每一个阶段都要的，懂意思吗？所以导师这样的一个解说非常的特别，他也看到世尊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核心，就是慧，匠心独具了。好，以上呢就是这个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那第一章第三节导师谈的呢，就是中道正法。那中道的有两类，一个是行的中道，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知见的中道。行的中道就是八正道，对不对？那这个知见的中道是什么呢？就是缘起，不落两边，有没有？这个应该在哪里啊？在21页了，一个是行中道行，一个是中道见， 有没有啊？也就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还有无常无我的缘起中道。所以中道有这二类，一个是比较偏重在实践的。那其实发生到了正见，就是正见缘起，所以他们不是两个相互无关的，他就是导师从两个不同的面向来说，因为经典里面确实也这么说，缘起观缘起能够离二边，离二边的这种种种的错误的之见，入这个中道。那八正道也就是不苦不乐的中道正行，所以中道有这二类。那正法呢，就有中道行、如实理，还有什么究竟涅槃，非常好。对对，所以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二章，要让大家再确认大家有学到了，非常的好。那现在可以放心的进到第二章。好，我们请这一个翻开第二章讲义的第33页。讲义的第33页呢，就是第二章的部分。那第二章的标题是什么呢？圣典结集与不派分，所以导师要谈这两个主题，一个是圣典的结集，还有不派它是分化的过程是如何，他主要要讲这两个。好，那第一节呢，先谈这一个舍利塔和结集。那除了这个结集呢和部派分化之外，是这个导师还有谈这个部派思想的泛论啊。那分化是在第二节，同时也谈到不同的部派它有不同的论书啊。第三节就是部派思想泛论。第二节在哪里呢？第二节在42页，部派分化和论书。那第三节在哪里？在61页，部派思想泛论。那这边会比较所谓的繁琐一些些啦，但是因为大家学，有些人学过俱舍论，应该当复习了哈，好，没关系，正在学，也可以这边可以这个收摄了哈，就可以看到原来部派有这一些课题啊，俱舍论在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这个会心一笑，这个我大概知道在说什么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的部分啊，第一节导师的标题就是舍利塔跟结集。舍利塔的意义，要谈舍利塔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舍利塔的这一个建造的供奉呢，它引发的理想的佛陀观，那理想的佛陀观呢，是大乘佛法传出了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那结集呢，它比较是跟部派的分裂有关系，思想大家有一些不同，所以舍利塔的部分主要是跟大圣的出现有关，那结集呢比较是跟部派的分裂有关，但是它不是说完全两个是无关的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在一开始说呢，阿舍世王的在位的第七年，这是哪一年呢？ 应该就是公元前431年了，因为世尊在这一年入灭嘛，所以阿瑟世王七年世尊在居士那涅槃，还记得吗？世尊是按照导师的一个跟从有导师在第一章在讲世尊略传的部分，就谈到佛入灭的年代，他采取佛灭160年阿育王登基这个说法。阿育王登基他采取公元前271年这个说法。271再加上160就是431，就是佛入灭公元前431，这在第一章讲义的第九页，大家可以注明一下，第一章讲义的第九页。好，那世尊入涅槃之后呢，佛教界有两件重要的大事。第一个就是对于世尊遗体的这一个保存啊，保存。而且是火化之后的这一些舍利的保存，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一，世尊遗体也就是舍利，在大迦摄的主持下举行土毗，这个字也可以念茶，茶最早的字是长这样子，茶叶的茶，古茶的古字啦，所以它到底念土还是念茶，从巴利文的这个发音它比较像念茶，但是我们已经习惯念土了啦，所以不用去改它，懂意思啦，我们不要标新立异，我们就习惯念土毗，土毗那我们知道它意思就好，叫火化加皮塔，加，日本话茶好像也念加是吗？欧加是吗？绿茶，好，这个就是火化，那火化之后有这一个遗留下世尊的碎舍利，非常据说非常非常的多，那当时呢，就有居士那摩揭陀释迦等八王，有八王分舍利这样的一个记载，分得舍利回到他们的地方建塔。塔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一种 pagoda， 什么英文叫 pagoda， 就是这是中国式的啦，我们这边就有三支塔。一同寺，那个印度的塔不是长这样子，印度的塔就是一个土堆啊，stupa 土堆啊，大家如果有，那后来它就变成用砖呐，砖跟土这样子做出来的，就建塔，然后供佛弟子们呢瞻仰礼敬。那导师说这是在家佛弟子的事，当时就两件大事，一个是在家佛弟子去分舍利，然后拿回到自己的国土建塔供奉，让佛弟子瞻仰。那第二个呢，还没有，再来，到了西元前三世纪中，这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信佛，阿育王什么时候灌顶呢？公元前271，对不对？在第一章讲义的第九页，他可以记一下，可以回去再看。那传说中啊，阿育王因为要你自己的这一个兄弟啊，因为要争王位嘛，所以他也曾经非常的残酷的，有段时间他叫黑阿育王，懂意思啊？但是后来因为他攻打嘉陵贫且是吗？嘉陵迦卡林卡这个地方 大屠杀、哦、他当时就是内心有一点震撼跟后悔、哦、所以在那一个事件之后呢，阿育王变了一个人、哦、那据说他以这个 佛教的这一种这个善法、哦、来这个至少是五戒、啊、来这个教化他的这个国度的人民。那现在因为有很多阿育王的这个字念什么赤是吗？赤文，就是在石柱上面会刻他跟全国人民宣告了一些这个政令推导，希望大家怎么做这些文字、哦、很多啊，现在挖到蛮多的，在各地，在西北印啊，在南方印度啊，西印度、东印度都有、哦、而且现在都被解读出来了，基本上都还蛮清楚的、哦、好，那也就是阿育王信佛，据说是在阿育王登位之后的第九年他才改变的啦、哦、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是蛮凶残的、哦、所以西元三世纪中阿育王信佛，那大家就在灌顶之后、哦、阿育王就集合一部分的佛舍利分送到有佛法流行的地区，多数在僧寺旁践踏、哦、大家再回忆一下，世尊入灭时候不是八国把舍利分了吗？对不对？然后就去建塔了嘛，都集中了，大概有八个塔、哦、那据说大家可以看这个角33页角注一啊、哦、阿育王又把那八王的塔把它打开来、哦、把那些舍利把它拿出来再分、哦、那但是呢他只取了七处、哦、这个摩罗聚落的塔舍利没有取到，听说龙王不给，龙王说这我们要供养的，据说啦，据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到时候再给大家看那个故事，蛮好玩的。其实他就是去把那一些之前包，因为他统一了印度了嘛，对不对？他就是把当时这世尊入灭那时候分得所建造这个塔呢，把它打开、哦、然后把它集中之后再分、哦、听说就又分了很多处，就把它分很多份、哦、然后分这个传到他要弘化佛法的一个地方去，那边就建塔。那塔盖在哪里呢、哦、盖在僧寺的旁边，这很重要，盖在僧寺的旁边、哦，然后作为礼敬供养的对象，以满足佛弟子对佛怀念的虔诚。也因为舍利塔跟出家众的僧室是相关联的，在僧房旁边嘛、哦、所以出家众也就渐渐负起建塔以及对塔管理的责任、哦、建塔还有管理塔。所以这个是谁的责任呢？出家众、哦、这边导师有开始在做一个宣告了、啊、就是说因为日本的学者他说塔是在家众在管的、哦、所以这个大圣的起源是这个管塔的这一些所谓的非僧非俗的第三集团，导师说没有这种集团，他就是出家众在管的啦，懂意思啦。那为什么这个初期大圣经都说他们是住在塔呢？这些修行人他都说明他们住在塔。导师有解说，因为塔是什么？佛住的地方嘛，舍利嘛，他们觉得他们是跟佛在一起，所以他们把他们住的地方称为塔，其实是佛寺啦，懂意思吗？好，那后面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说，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好，那大家休息10分钟。 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